第一次来到新生命教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感谢主给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我也是在布道会受洗的，眨眼之间，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已经2014年从恩道神学院毕业，然后就开始在我的母堂这个卡城华语国人宣道会一起侍奉。我和蔡军传道，我们是一个男传道一个女传道，彼此的配档，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学这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我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是读了后面的几节，从27节到31节上半。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从第一节到31节。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世界上变化很大很快，是吗？整个包括在北美，包括在亚洲都一样，包括在台湾。我知道这里很多都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台湾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可能你们，我的一个姐妹告诉我，在台湾现在也是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也是在立法会门前有两派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婚姻，一派是支持的，一派是不支持的，支持的也有基督徒，不支持的也有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教会都在撕裂，整个的社会也在撕裂。所以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每年的，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主题，每年我不知道我们贵教会的主题，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怎么在教会里的彼此的建造，彼此的一起成长。所以让我们怎样来，教会里就是一个家，怎么能够彼此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咱们的彼此的在基督的爱里，我们一起能够成长。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求圣灵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到基督里面，让我们知道你要所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主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对教会的心意，让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再次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名，阿们。其实我们学习这一段这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应该一般我们读圣经都是有从上文下理，它也离不开11章。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整体，我们不想在这里赘述了，很多弟兄姊妹是非常熟悉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一个教会，但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保罗就谈到了教会里有一个敬拜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主餐混乱的问题。但是大家最后的11章的31节和32节，请能给我打出来可以吗？因为就讲到，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一同被定罪。那个我这圣经都没有背啊，这个我们是一同定罪，就是说如果我们先不能分辨自己的时候，真的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被主审判的，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可能被主管教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心甘情愿，因为是落在主的手里，比落在这个世界的手里是更厉害更好的。我们今天学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思考，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是一个医生，是一个不断的成圣的过程，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那一天。好，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这里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们知道当读这十二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一段就是讨论属灵的恩赐的， 在一些很多的讲座中我也听到，哎呀，这一段就是讨论属灵的恩赐的，包括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十二章啊，包括我们以弗所说的第四章啊，好像我们都在讨论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好好的再深入思考下去的话，实际上远远超过仅仅是讨论的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是干什么的，我们从后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保罗说这里说属灵的恩赐，原文里是没有恩赐这两个字的。他说论到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翻到英文的这个圣经里，我们就看的就比较明白一点。他说是论到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从后面经文里我们也看知道，保罗是把属灵的这个恩赐和属灵的事是分开的。恩赐是圣灵赐的，我们也知道后面讲的有圣灵的恩赐，但并不以表明这个人就是属灵的。因为有些人他有这个恩赐，他贪污了，他不愿意服侍。有属灵的恩赐也不等于这个人属灵的光景就好。有些人拼命的追求属灵的恩赐，却忽略了怎么样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追求属灵生命，不是也不像过去天主教一样，到一个修道院里我闭门造车，我就独自修行，好像我有所悟了。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必须把自己的恩赐干嘛服侍于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信主前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一心都追求物质的东西。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是在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但是对我来讲，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代基督徒，我是30岁信主。对啊，在信主之前拼命的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金钱上的东西，到庙里很多人去卜卦上香，想发更大的财，哎，这家庙里不灵，我再换另外一家。我们看一个图片，我们所知道这是北京的雍和宫，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早上，北京雍和宫和杭州的灵隐寺在国内是属于管理的比较好的这个宗教的机构，就是它有账可查的。所以2015年雍和宫和灵隐寺这两个分别他们收入年收入是12个亿，平均一个月是1亿，他的收入。雍和宫初一这一天这么多的人没有办法，那天地铁雍和宫有一站，在北京知道对吧，雍和宫有一站地铁站，但是那一站那天要封了，就是那一站不能停的，地铁到那就要开过去的，因为人太多了。另外呢周围要封路啊，那天排队说排了1公里，我听我妈讲的啊，那天排队排了1公里，很多人都去，门票25块钱一张。所以雍和宫初一那一天的门票收入就是200万人民币，光门票收入一天。雍和宫的两边，你去到雍和宫你可以看雍和宫的两边的小街道里全是算命的，而且写着500元起，低于500元不给你算的。而且在到雍和宫里，你说我没有钱上香没问题，我这里有什么呀，有 POS 机，你可以刷卡呀，如果你上香没有钱的话可以刷卡的。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如果说佛教常不是说有一个词，我常常就开玩笑，佛教不是讲贫僧吗，我做一个和尚尼姑，我是贫啊，要贫僧啊，但是现在真的是富的很，一年如果算按现在折算下来将近2亿加币，可能2亿多加币啊。一个小小的雍和宫，一个不太大的灵隐寺。所以一想想，所以说我们知道4月份中国宗教局的一个副局长就是被抓起来了嘛，就是因为怎么了，很厉害的，做一个宗教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可以拿几千万，很就是很。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拼命的要在这个世，不管他信什么，他就要拼命的来这个世界里要捞，来这个世界要得。但是 我们实际上基督徒是什么光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耶稣的，不属于耶稣基督，就是属于邪灵掌控的这个世界的。所以在这里说，口称耶稣基督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称耶稣基督是主，不是一件小事。玻璃甲，这是我们大陆翻译的这个用法，英文叫 Polycarp， 他是早期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罗马人就把他绑在斗兽场里，就说你只要咒诅耶稣，我今天立马把你放了；只要你承认罗马皇帝我是主，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立马把你放了。但是这位主的仆人玻璃甲说什么呀？他说我86年来，当时他86岁，我从来没，主从来没使我失望，耶稣从来没有使我失望，我怎能亵渎我的主？这是他在这个教会史里面记录下来的一段话。他结果他就被活活的烧死在这个柱子上。所以说，除非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没有的，属血肉人付不起的，他也不想付这样的代价。我怎么愿意称耶稣基督是主呢？说一个人有没有被受迷惑，有没有被牵引，是由他心中所看重的东西就可以晓得的，不是在他嘴里讲什么，是他心中里到底看重是什么东西。啊，圣经里在这里说得很重，所以我们在这里声明，我们也不是要得罪人，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他就说，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6章22节，大家不用翻了，我可以读一下。他这里说，他说若有人怎么了，不爱主，怎么了，这人可咒可咒可诅。保罗在这里讲的话是非常重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保罗讲的。就当人不爱主的时候，真的，圣经也罗马书说，神的震怒都不知道已经落在那些不信主人、不信主的人的身上。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下面讲到，好像是在讲恩赐，其实是讲属。四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是先讲讲翻译的问题。恩赐、执事。执事，和合本讲执事，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翻译方法就是服事。功用，如果按现在的翻译方法就是我们做工的方式，我们怎么来做工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几句段话都是与三位一体的神联系在一起，恩赐与圣灵相连结，执事与主相连结，功用或者我们做事的方式是与神相连结的。刚才我们这个宣召里，我们也提到以弗所书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都或多或少都有恩赐的，但是我们怎么使用呢？在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是叫人得益处，或者说让别人得到造就，为了教会得到造就。这就是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有些人老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不自觉的想高举人，哎呀，有想建立，包括很多的牧者也是总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哎，我在这个教会里，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要有自己的权威，不幸中落到这个网络里边，建立自己的身份地位，以为这样我就比别人在外面讲的好像比别人高人一等。错了，基督徒应该看重的是什么呀？看重的是主如何使用我们。所以就像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上帝将这个恩赐和执事赐给我们是根据一个什么原则呢？ 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照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翻译，但是他因为他没有翻译出原文的味道。为什么说他只是译出一部分，好像这个圣灵有主权，好像很任性，我们常常这样，随己意，圣灵愿意给谁就给谁。其实如果我们想到圣灵，圣灵是怎样的一个圣灵啊？圣灵是一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圣灵有主权，但是圣灵是一个有秩序的神呐。圣灵把每一个恩赐给人是有他的目的性，有他要那个人所要托付所要承担的东西的。所以神给人的恩赐与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有关系的，不是说这个圣灵很任性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因为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所以是恩赐就是为了要我们成就不同的事工，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神使用不同的人，我们彼此的服侍，教会就会能够兴旺，就能得到益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侍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按照我感兴趣我就侍奉，我不感兴趣我就不服侍了。十一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真的每一次服侍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仰望，我要看出我们对主对我每一个人，我对我自己的托付是什么。他也不是苦思冥想，苦思哎呀我在教会里我就哎呀，就像刚才我讲的，跑到一个地方我就每天跪着我就祷告祷告，我天天叫神给我一个看见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彼此的建立，所以是在教会里彼此建立。恩赐不是求来的，刚这也是说恩赐是圣灵分配给我们的。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是要干嘛？是要分配的，是就是说，我们记得那时候你要听从什么党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什么去锻炼，就是这张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经常看到的。对啊，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当时鼓动了很多的青年人就到各个地方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把戏，政府的把戏罢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回答说我们基督徒的服侍真是这样的，我们的恩赐是在我们实际的服侍中显明出来的。神给了我们恩赐是在我们服侍中显明出来的。所以八到十节就讲这个道理，有人蒙圣灵赐他信心，有人蒙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有人给他行异能的恩赐，有人给他赐他做先知的恩赐，有他赐他做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有人赐他说方言的恩赐，有人赐他翻方言的恩赐。说不同的恩赐，你不服侍你不知道你有多少恩赐，你不服侍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真的是在服侍中，你不服侍你永远不知道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真的感谢主，在我们现在我们那个国语堂，现在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我们第一次，我们也只有100人，但是有30几位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那个领袖的退休会。所以弟兄姊妹真的现在越来越知道，不是我们要服侍，乃是主先服侍了我们，我们才能服侍。说如果我们不服侍，真的我只能说我们把主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塞住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侍奉，你一侍奉不是说你的恩赐一下就能够显明出来的，可能你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显明出来，这也是圣灵的权柄啊，圣灵要磨练我们的性格呀。所以我们只要保持一个什么清洁，这一段保持一个清洁纯正顺服的心来侍奉主就够了，真的。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其实在我们服侍中是要面对生命的碰撞和操练的。他说就如一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身子远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因为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连接？建立了一个生命的连接，建立了一个生命的连接，是合一的关系。英文是什么？英文就是 unity and bond， 真的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再分开的，在教会里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说的是圣灵的洗，是个被动语态，在全部圣经里只有一次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洗就讲救恩了，水洗不让世人得救的，所以是坚固，水洗只是坚固一个真正一个人得救一个信心。但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受洗没有用，错了。如果你是因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你不想受洗，你也错的。因为什么？说明你的信心软弱呀。我不知道，我们到每年年底的时候都有一次，圣诞节都有一次受洗。有的人参加完了受洗班就说我不想受洗了，他放不下来。有的人很高兴的就受洗了，受洗完了以后也就不来教会了，或者受洗完了以后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对呀，我们只是要反思我们的服侍，我不是说责备那些人，是反思我们的服侍。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你成为教会的一个会友，不是成为一个得一个会员的资格，哎，我可以投票了，不是这样的。那是说我要什么？我要真正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起码要读经吧，要祷告吧，要参加灵修吧，然后你要再传扬福音吧，让科目与圣徒的团契。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很简单，我清楚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么走过来。你可以把你上网时间减呀，你可以把你打电话的时间减呀，现在你把你的微信的时间减呀，对呀，你可以把你购物的时间减呀。我们一个姊妹说，我忙得很，她最近生小孩，但是我没有时间呀。我太太说她每天发的微信最多。你捡完了肯定能捡出来。我们比耶稣更忙吗？所以时间分配的优先顺序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否则我们都在做无用功。你不科目神，你做了很多事情白做。就像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它如果离开了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啊？断肢残肢，你失去了生命的连结，你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现在不能指挥他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什么呀？偏瘫了吗？残疾了吗？因为我妈妈得过这个病啊，我知道，轻则你瘫痪，重则你就进加护病房了，可怕的事情啊。基督教会不是这样吗？所以十八节说什么呀？十八节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割安排在身上了。神对教会有很好的计划和要求。又到了年底了，我还得说说这句话。对呀，本来圣经写得很清楚，大诫命大使命圣经写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到年底了，我们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也一样，很多时候就开始找意象啊，写使命啊，每年都写使命，每年都找意象，我们花了大把的时间搞这个东西。我们比圣经写得更好吗？我们比神安排得更好吗？多少流于形式啊。教会服事不是叫做流于形式的服事。所以这一段经文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教会生活原则，原来我们是有生命的连结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基督的生命，就不是基督的身体。不管你是否受过洗，受洗或觉志只表明你生下来了。一个孩子生下来了以后，你认为他生下来他不成长，你认为他健康吗？你家孩子生下来一直不长怎么办啊？做父母的你不着急吗？肯定着急啊。一个孩子只有长大成为成人，他能成家立业，才能再生孩子，哎呀，说明这个孩子这一家人健康健康。所以没有第二，是没有圣灵的功用，也没有基督的身体。 信徒生命的成长必须有圣灵的引导。所以这里说什么呀？每个圣徒是隐于一位圣灵，喝了，原文就是你喝了，喝下去，或者就是被圣灵充满。说这就是被圣灵充满，一愿意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一个渴慕神的心。我们这样就可以稍稍明白，原来基督徒的来往是身体的连结，我们都在基督里，才有一起才能彼此的造就，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任何的来往，其他的来往，不谈到基督的来往，都不是基督徒的往来。所以教会里应该是人人都侍奉主的，人人都侍奉主的，没有一半这帮人侍奉，那帮人来这看着，这不正常的。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身体上不可能有许多肢体是没有用的。既然每一个肢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相关的，都发挥着功用，如果我们不发挥功用怎么了？就是有毛病了吗？那医生就干什么呀？我们身体那一部分工作不功用了，医生就要什么了？就要修理了，就要动手了。再不说医生有时候甚至给你什么呀，手术刀给他割喽，这都把它割下了，真的，你没有功用就给你拿下吗？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尽自己的本分，不明白神给我们托付，教会基督身体就会受亏损，甚至受到伤害。对啊，如果现在你一个身体的一个器官，你不工作了，你怎么办啊？你害怕吗？说基督徒要反思，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在这个教会里好好的，真的，我最起码的，我有没有为其他人祷告啊？这是最简单的，你不能做什么可以祷告的。25节26节我们说，他若有一个，免得这一段的总结是在25节26节，时间的原因，我要总要肢体相顾，总要肢体相顾，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是指不同的肢体都要基于相同的尊重和照顾。信徒不可以分门别类，因为教会不是几个人搞一个小圈子。还是拿身体做比喻，如果你的身体某一部分疯长，哗哗哗哗长得很快，怎么办啊？你吓死了，对吗？那部分长得特别快，你不吓死了吗？你肯定马上去找医生，身哎呀，医生啊，不好了，我这身体怎么这一块怎么长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教会生活也是同甘共苦。如果不是，就神经断了，真的，你不能指挥那部分，神经阻断了，你身体那一部分你怎么搞它，它还没有反应，那不是神经断了吗？所以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身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在26节里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吗？保罗，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保罗敢说的话很重，比较厉害，因为那是他所建立教会。他真的，他和罗马书里的讲的话有点不太一样，那里面有哥林多教会有嫉妒，有纷争，有不和，甚至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今日教会如何呢？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什么行为和诚实上面。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是荣辱与共的。一个人牙疼，我太太有时候有这个病，牙疼，现在没有。很多人有人牙疼的，你牙疼晚上你能睡觉吗？你整夜你睡不着啊。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你落在困境中，落在这个难处，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别人的心中没有感受，那是要命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说了，哪怕你一个祷告，哪怕你一个安慰的话，我觉得这个恩赐，祷告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是所有人都有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所以教会从来不是比阔气，比谁更有钱，比谁谁更荣美，乃是比谁更有怜悯人的心，比谁更有同情别人的心，更体恤别人的心，更愿意为别人，为了别人的好处来服侍。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鞭子打在我弟兄的背上，我不感觉到难受，就是亏欠； 他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呢废除黑奴制度的。给我们看那个图片，林肯就把这个幅画一直挂在他的，他要看看这个，每次他要，因为我林肯当选的时候南方州一票都没有，他就是得票就是北方州投他的票，南方是投他票的人是零。所以但是真的他有那个护照，他要废除那个黑奴制度。所以我们的恩赐是用来彰显基督的身体的。恩赐这个词原文是叫 charisma， 我们懂英文的知道 charisma 是什么呀，灵恩对吗？也不是吧，恩赐所以是有只有魅力有能力的意思，它字根和恩典 grace 这个词是一个字根的原文的。所以这样看来恩赐就包含着神的恩典，你看到那个恩赐的时候就包含神的，是为了吸引万民归向主，建立主的教会。所以今天到我们这一段的，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就非常感动的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说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联系基督的，而且不能缺少一个，我们在基督里谁也离不了谁，因为肢体离不开身子，离不开的。今天我有一个堂姐，原来是工农兵大学生，可能在这在座的不知道不明白什么是工农大学生。工农大学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大学，保送你上大学，你不需要考试的，对吗？但是第一关你要干什么呀？你首先通过什么呀？政审，政治审查，哎，看看你的成分是什么样子。他现在是一个，我的这个堂姐现在是一个退休的这个高中的老师，当年他可厉害呢。我小时候，因为当时我很小，当他是就是一个女汉子，那个枪打得好，又会开拖拉机，又会开汽车，也是铁姑娘连，那个当时厉害得不得了。所以他好学上进呢，就保送他上大学呀。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只要你信就够了，你信这位主，不要通过政审，不要通过什么审查，他是说只要你信，就因信称义，神就接纳我们，而且不但接纳我们，还赐给我们不同服事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恩赐，无论做，当然那讲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我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以后我们再讨论，我只是说让看，那么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是有一个承载的，没有啊，没有爱做承载就什么都不是，没有爱做承载就都什么都不是。下面的13章讲的爱的篇章也是，所有的恩赐都是暂时的，等耶稣基督的显现的时候都归于乌有了。耶稣最后看我们是我们爱有多少，或者有多少的爱。所以基督徒生命的载体是爱啊，当然不是31节说你们所说的更大的恩赐，切求那更，这个更大的恩赐原文是个复数，所以它不是指这个，仅仅是指爱的。你看英文就知道了，他说我们的恩赐需要从爱来载体，当我们有爱这个载体的时候，恩赐就会不断的赐给我们，我们的爱就越来越涌流出来，教会就会一天天的成长。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把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没有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过去我们很多时候生完了孩子就完了，很多人出信，就像孩子信完了我们也不栽培也不管了，就像生完孩子丢在地上一样，我就这么认为的。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也不栽培不管，就像生了孩子丢在地上一样，就认这个孩子自生自灭吗？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说同样啊，圣灵如果把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记住，一个婴孩离开这个家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被别人领养，就像这个图片里的一样，一个是被别人领养，一个就是死。对呀，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带他，没有了，对不起，没有那个，有没有很多孩子你见到那个孩子他 他迷路的，丢失的。所以初信者不要落到这样的惨剧里面。如果有你是刚信主的时候，你一定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如果你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不参加教会的生活，说明我们不明白圣灵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啊。如果再多说两句，对啊，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非常重要。孩子们是看着父母在家里，我们中国人讲家风家教，一个如果那父母天天在家里看电视，就是聊天啊、上网啊、购物啊，你指望孩子在教会里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可能的。所以家风家教也很重要的。基督徒生命彰显首先是在家里。那么最后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是敬拜荣耀主，第二是造就门徒，第三是广传福音，第四要建立社会的公义。所以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最后用最后一句话和大家一起来勉励，就是阿莫斯书说的，我们当预备好，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实在的不配，何等的样的人竟能蒙然你的恩典，蒙然你的救赎，成一个在最终打滚的人，从在一个最终挣扎的人，被主你的恩典所包围，被你所拣选，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我们真的感谢恩主你的救赎。我们也在这里祷告，求主你将你的恩赐、你的托付再次向我们给我们显明，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愿意让我们能够再次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兴旺你的福音，建立主你的身体，建立教会，在教会里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的爱能够一起成长。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